未来作家的读者朋友们，时光真好，你们飞翔。我是奉化区淳武街道重造小学的裘七耀老师。在这样的金秋季节，我曾经的学生小汤同学，他快乐着告诉我有关他的秋天的喜讯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小汤同学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小汤同学，小汤同学是我曾经的学生，他上四年级的时候，我成了他们的数学老师。小汤同学的座位在中间那排倒数第三桌上，他笑嘻嘻的，瘦而清秀，一看就是那种快乐无忧的孩子。小汤同学是属于过客承接军拔尖的学生，这样的学生任课老师都喜欢他。本来我想让他当数学课代表，没想到班主任姚老师先下手为强，已经亲切让他当了语文课代表。小汤同学很为难的十字交叉对我拱拱手，露着笑颜说，真的对不起，姚老师已经让我当了语文课代表，我真的忙不过来。然后他又向我推荐了一位他认为最适合当数学课代表的人选，理由是那个同学的数学也很好。英语老师姓于，于老师逗他说，小汤同学，那英语课代表也帮我物色一下，我本来内定的课是你呀。小汤同学眨眨眼，眉飞色舞的，他对于老师说，让我想想，十分钟以后给你答复。然后飞一般的去找同学协商了。我们想在办公室里忍俊不禁，说小汤同学真不错，一看就是一个热心而又勤快的孩子。小汤同学是江西人，他的父母亲在延丰路卖水果，属于外来人口，所以小汤同学受了点委屈，进不了公立学校，只能读私立学校。私立学校怎么说呢，收费肯定贵，但这样呢并不见得每一所学校都很好。有时候我在课堂上给他们打气，你们的父母亲为了生活四处奔波，你们一定要心怀梦想，与众不同。然后小汤同学站了起来，他紧握瘦小的拳头，挥动着臂膀，笑眯眯地模仿我的口吻大声说着，你们的父母亲为了生活四处奔波，你们一定要心怀梦想，与众不同。我笑了，台下也笑成一片，小汤同学还指指点点地加一句，大家听明白了吗？同学们异口同声，听明白了。听说小汤同学从不吃早餐，这有点奇了，而且我看他中午在学校餐厅里吃的也并不多，几粒米饭加几块素菜。我说小汤同学，你这样不吃饭不行啊，怪不得长得像豆芽像筷子。他说反正我总感觉不到饿。我打趣着说，难道你是神仙下凡不食人间烟火？顿顿又问，你每天不吃早饭你妈妈不说吗？小汤同学很认真地回答，我妈妈说了，如果再不吃早餐就不认我这个女儿了，可我真的不想吃。我说早餐一定得吃，吃块面包喝点牛奶，这样才能长生气。小汤同学点点头。后来我看到小汤同学有点进步，慢慢地开始吃早餐了，尽管吃的不多。有一次小汤同学哭了，有同学告诉我说他被别的同学撞了一下，结果头撞在黑板上。于是我对那个喜欢疯跑的同学说，教室里不能乱跑，快向小汤同学道个歉，不能欺负小汤同学。那位同学红着眼赶紧向小汤同学鞠躬严声说对不起。那一刻小汤同学破涕为笑，高声又了一句，听到了吗？不能欺负小汤同学。顿时教室里又成了春天的花园。小汤同学的同桌是个看上去很文静的小男生，但其实不爱静，喜欢在下面默不作声的玩。小汤同学举了手告了状，我火冒三丈把他一顿臭骂，没想到他哭了。小汤同学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他笑盈盈地摸摸他的头，拉拉他的手，像大姐姐安慰小弟弟一样，又对他说，不要哭了，以后上课一定要认真听。那位白雪般秀气的小女生终于止住了他那流星雨般的泪水，我如释重负。小汤同学又考了第一， 我说小汤同学，你怎么总是第一名？是不是每天吃水果的原因？他给紧乐不可支的应答，是的是的，然后又忙不迭地逗趣着，要和只有吃我们家的水果成绩才会进步，大家抽空可以去我家的水果摊买水果。说临沂的小汤同学从小就有生意人的天赋，教室里又成了一锅沸腾的粥。每周的国旗下讲话有点无聊，似乎没人爱听。小汤同学偶尔也会叽里哇啦地和同学窃窃私语，班主任姚老师看到把眼一沉，又批评了他几句，他羞红着眼，吐吐舌头，挤挤眼。那周轮到我上台讲话，面对操场上排列有序像冲天般勃勃生机的小树苗，我干脆把百度上抄来的演讲稿往后口袋一塞，然后自由发挥，激情昂扬的长话短说。只见台下松桃阵阵，松花朵朵。结束后，小汤同学蹦跳着跑过来，他兴奋地拍着手说，老师你讲得真棒，就几分钟我们又有时间可以去玩了，然后一溜烟的不见了。带了他们两年，本想带到小学毕业，毕竟在一起也有感情了，但后来因为某些事情猝不及防的出现，我只好决定离开。然后我在朋友圈里发了条动态，我曾在此地工作和生活了十年，当我离开我将回忆，并配了绿草如茵校园的图片，随后悄无声息地退了教师群、家长群。新学期开学后，估计小汤同学看到学校的老师都会了新面孔，我也不在了。他不知从哪里问到了我的电话，用他妈妈的手机加了我的微信，又快乐地叽叽喳喳地发微信过来，老师您怎么走了啊？什么时候有空来看看我们啊？老师我们新来的语文老师好棒啊，讲课真精彩，老师我这次英语考了99分，全班第一，好高兴啊。老师我不会忘记您的，因为您是对我最好的，您是我见过的最棒的数学老师。这快乐的小汤同学，我记得他上个学期期末考试的数学成绩是99分，口算错了一起扣1分，大一是荆州。我在微信里回答，小汤同学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将来肯定有出息，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加油。